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拉礼拜一表示，他不确定是否需要打第四针 COVID-19 疫苗，并说针对高传染性的 Omicron 变种的疫苗将在三月准备就绪。他的讲法和莫德纳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特凡纳 Stephen Benzer 的评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上个礼拜说，他们可能需要在2022年秋季再打一针，因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加强剂的功效可能会下降。路透社报道，尽管由 Omicron 驱动的 COVID-19 病例激增，迫使一些国家寻求又一剂加强剂，但早期迹象表明，重复接种疫苗可能很难推广。备受各界关注的美俄安全会谈礼拜一在瑞士日内瓦登场。会谈在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与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之间举行，持续长达八个钟头。会谈之后，双方都试图降低外界对于外交突破的预期，不过同意继续对话。俄罗斯外交官在会谈后表示，俄罗斯无意入侵乌克兰，不过就如何缓解对方的安全关切，双方的分歧仍然很大。舍曼就对记者表示，美国拒绝了一些对于美国无法接受的安全提议，包括俄罗斯要求的北约不得接纳乌克兰、美国及其盟友结束与乌克兰的安全合作等。跨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近日预测，美联储今年可能会加息四次，并将在七月份开始进行缩表程序。这家公司认为，美联储的实际政策预期可能还会更加鹰派。高盛分析师在研究报告中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快速进展和美联储的公开信号显示，政策变化将来得更快，因此行业将缩表的预期从12月份提前到7月份。在今年中旬，通胀仍可能远高于目标，这个鼓励美联储推动进一步的政策，预计在3、6、9和12月美联储应当采取四次加息。美联储官员在12月的会议纪要中表示，他们正准备快速行动，以防止美国经济在高通胀和接近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过热。官员还认为，缩减8亿8千万美元资产负债表的时机可能来得更早。受到国际关注的世界网球球王塞尔维亚名将乔科维奇由军在澳洲吊销签证的聆讯结束。法官10号裁定释放乔科维奇，这个代表着他将有望参加17号打开的澳洲网球公开赛。法官还裁定澳洲内政部将必须支付乔科维奇相关损失，而且他的护照等所有财物必须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归还。乔科维奇在1月5号到澳洲准备参加澳洲网球公开赛，却在墨尔本机场被拒绝入境。他在出发前经过两个独立医疗小组的审查后，取得了澳洲政府以及澳网的医疗豁免权，但澳洲边防部的官员认为，他所持的签证不允许未接种新冠疫苗者获豁免权。乔科维奇这一次面临的困境引发了国际上关于国家疫苗强制令的激烈辩论。这一次法庭在线上的聆讯吸引了国际关注，而且因为世界各地有太多人观看而多次当机。现年76岁的缅甸政治领袖昂山素姬礼拜一又被判处4年监禁。这个是昂山素姬继去年12月因为煽动等罪名被判4年监禁后，第二度被特别法庭宣判有罪。当时该判决引起国际谴责，并引发很多缅甸活动人士的怒火。之后军政府领导人给予部分赦免，将昂山素姬的刑期减至2年。缅甸军政府发言人邵文通表示，昂山素姬被认定的罪名包括非法入口、非法持有对讲机，以及在2020年的选举活动中违反了 COVID-19 防疫法规。但是对昂山素姬还有多项罪名在审理中，目前判定的总共6年的刑期恐将进一步延长。美国国税局IRS 礼拜一表示，将从1月24号开始接受2021年个人所得税申报表。 国税局亦公布了关于报税的其他几个重要日子，同时国税局警告纳税人将迎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报税季，因为 IRS 正努力应对前几年积压下来的申报表。国税局通常在进入报税季节时面临100万件积压案件，但由于病毒大流行及其造成的影响，今年的积压工作要严重得多。 IRS 官员没有提供确切数字，但表示是100万的多倍。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今年的报税季将在4月18日结束，而不是通常的4月15日截止日期，因为4月15日是华盛顿特区的解放日。厄瓜多尔外交部长胡安·卡洛斯·奥尔今礼拜一表示，为了降低未来三年未偿信贷的压力，总统吉列尔莫·拉韦计划在2月3日前往中国与北京重新谈判债务问题。他还将寻求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开始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并涉及环境可持续性等其他议题。奥尔金说，厄瓜多尔欠中国50多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预定在未来三年内偿还。这个就是为什么拉索将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新的债务偿还建议。与此同时，厄瓜多尔和美国的关系亦取得进展。他补充说，双方的侧重点是安全和人权问题，以及与华盛顿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路透社礼拜一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为了节省成本，负债累累的恒大集团已搬出深圳卓越后海中心，将总部从深圳移到广州。知情人士说，恒大集团已经在2021年12月从深圳总部大楼退租，总部大部分的职能人员已经搬回到广州办公。恒大创立于广州，2017年先将总部搬到深圳。深陷债务危机的恒大正试图偿还超过3000亿美元的债务，其中包括近200亿美元的离岸债券。有消息人士还表示，来自中国各地的针对恒大的诉讼正在由广州的一家法院处理。法国在刚过去的周末单日感染大约30万例，政府推动的疫苗通行证法案在国民议会审议通过后，在礼拜一提交参议院。反对该法案的反对派右翼参议员预先准备了各种修正案，试图拖延这个法案的通过。该法案一旦通过，将取代之前经核酸阴性证明就可以获得的健康通行证。疫苗通行证法将让法国500万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承受更大压力，亦就是说，没有接种疫苗的证明，这些人将无法进入很多公共场所，甚至无法乘搭公共交通。伦敦帝国学院礼拜一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感染普通感冒冠状病毒后，人体所获得的高水平 T 细胞可以提供针对 COVID-19 的保护作用。这个有望为第二代疫苗研发提供参考。该研究在2020年9月开始，考察了52名感染 COVID-19 无奈的病例家庭接触者之前因普通感冒而产生的交叉反应性 T 细胞水平，以了解他们是否会染疫。研究发现，没有发生感染的26人的 T 细胞水平明显高过被感染的人。研究作者瑞亚昆道博士说，我们发现身体在感染其他人类冠状病毒，例如普通感冒时，产生的高水平预先存在的 T 细胞可以保护人们免受 COVID-19 感染。拜登政府礼拜一宣布，保险公司从这个礼拜六起必须全额支付投保人进行居家新冠检测的试剂费用。根据规定，民众在一些药房购买居家检测试剂时，只要提供保险信息，就不需要支付任何自费费用。而在另一些药房，他们就需要通过向保险公司申报，获得事后报销。保险公司覆盖费用的上限是每人每月8次居家检测。另外，联邦政府还制定激励措施，鼓励保险公司帮助投保人预先支付测试费用，而不是事后报销。随着病例以及检测需求的激增，去年年底以来，全美各地都出现了检测试剂的短缺。一些专家批评拜登政府未能就此做好充分准备。 去年12月，中共宣布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四名官员实施报复性制裁。礼拜一，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对中共制裁给予回击。在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声明中，布林肯写道，这个是中国对普世权利的又一次冒犯。布林肯还表示，除了数十名在世界各地促进民主和尊重人权的美国现任或前任官员和组织外，中共此前还制裁了其他三名现任或前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而且所有这些制裁都是毫无根据的。布林肯强调，美国不会被中共的这些行动吓住。美国致力于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并将继续使用所有外交和经济工具来促进民主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礼拜一建议国民不要去加拿大旅行，因为加拿大的 COVID-19 病例的数量继续上升。 CDC 礼拜一将加拿大的旅游警告提升为最高级的第四级，非常高风险，建议国民不要到加拿大旅游。疾控中心目前将全球大约80个目的地列为四级，当日提升为第四级警告的还有富拉索岛。根据路透社礼拜一的统计，由于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感染病例激增，美国的 COVID-19 住院人数达到了132,646人的新高，超过了去年一月创下的132,051人的纪录。中共的海外机构一直是民众抗议和诉冤的对象，他耗资7亿5千万英镑的新驻英国大使馆成为人权活动人士的目标。在焦头烂额之际，中共驻英大使馆正向英国政府寻求保护。英国泰晤士报礼拜一报道，上个月在英国的人民法庭举行听证会后，法官认定中共对维吾尔穆斯林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再次引发大量海外人士对中共的抗议。去年三月，中共新大使馆所在地的 Tower Hamlets 市议会通过决议。Tower Hamlets 市议会通过决议，已将中共使馆新址周边地名更改命名为天安门广场、维吾尔园、香港路和西藏山等新地名，以此来反对中共的人权迫害，声援被中共压迫的各个民族，同时支持信仰自由和文化多样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